用《金刚经》的智慧破译幸福密码，慈诚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高兴在这里能有机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心灵的交流。因为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这个年代最缺乏的就是这个心灵上的东西，精神上的东西。而且恰好我们最需要的也就是这个心灵上的东西。所以我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给大家这个分享或者是交流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荣幸非常感到很高兴。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更幸福。我们为什么要讲幸福呢？我们的物质生活的条件，医疗条件、卫生条件、各种各样的这些条件比我们的这个祖先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有很大的这个改善。那么我们按理来讲我们应该是很幸福的，应该今天我们的人应该是很幸福的。但是我们幸福吗？我们不幸福，而且越来越不幸福。所以啊，今天像我们这样子的这个题目，很多时候我们都遇到这样子的题目，讲讲幸福呀，讲讲怎么样幸福呀等等。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大型的这个书店里面呢，一进去了以后呢，关于这个幸福方面的这些书就是一整片一整片都是关于幸福方面的书。幸福就是在21世纪时候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话题。这个为什么呢？幸福就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直都是一个我们都在追求的一个东西不仅是人类，而且所有的生命都往这个幸福这两个字往这个方面奔波。那么为什么21世纪的时候呢就是这幸福这两个字为什么变成这么这个热门的话题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寻找幸福的方法上面呢，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发现我们的这种寻找幸福的方法有问题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很多人就不知道因为我们以前一直都认为通过这种方法能够找到幸福的这个方法，现在我们很多人知道这个是没有办法获得幸福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方法得不到幸福的话，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到底这个幸福是什么？能不能我们能不能有一天在现实生活当中拥有它？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很多人想知道美国有一个教授，他花了6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叫做《幸福的历史》叫做《幸福的历史》。那么这个6年的时间当中，他用了大量的这个历史的证据还有就是以及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例子，去寻找幸福。幸福是什么？然后最后我记得他的这本书的最后的一行里面呢，就是有他的这个书的这个结论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幸福这两个字永远都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就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就是意思就是说它不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永远都不可能就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永远就在我们的想象当中。 难道真的有这么悲观吗？啊，那我们真的这个幸福这两个字永远都在我们的想象当中，而永远都不会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这样子吗？嗯，还有就是啊，有全球155位大师级别的啊，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很多很多的啊，这个学者在啊谈幸福。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什么是幸福》啊，里面就是有155位大师在讨论幸福。嗯。那么首先他们讲幸福是什么，什么叫做幸福，幸福的本质是什么，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啊。有些人讲幸福是什么，稳定的收入啊就是幸福啊。有些人讲家庭和睦啊就是幸福，嗯。有些人说昼佑全世界啊就是幸福。那么有些人甚至就是说一杯水啊就是幸福，嗯，那到底幸福是什么啊？到底幸福是什么呢？嗯，这个我们很多人也不知道到底幸福真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就是有一种啊幸福的这样子的这个感受，或者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啊，把它作为奋斗的目标，我们一直都在往这个方面奔波啊。但是真正这个幸福到底它是什么，它是怎么样能够活的，这个我们很多人也不知道啊。那这些这个大师级别的这些啊科学家呀心理学家，他说错了吗？没有错啊。有些时候啊，家庭和睦可以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啊，然后有了安全感以后呢也可以有幸福感。嗯，有些时候呢稳定的收入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然后我们也就因为这个安全感的基础上啊，就是产生一种满足感，在满足感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幸福感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有些时候呢啊一杯水也是幸福，比如说就是在烈日下啊，这个在工地上啊做这个啊很粗糙的这个啊建筑工，嗯，那么在这个烈日下高温下啊施工的这样子的工人来说啊，他比如说在稍微比较凉快的地方坐下来啊喝一杯水也是幸福的啊，这也是幸福，这也是一种幸福。但是我们只能这么说，这些都是啊能够让我们啊感觉到幸福的一些因素，这些都是一种因素。嗯，它是不是幸福呢？它不是幸福。家庭的和睦能给我们带来幸福，但是它不是幸福啊。稳定的收入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但是它也不是幸福啊。一杯水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感，但是一杯水它不是幸福。嗯，那么到底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就是一种啊，说白了就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种特殊的感受啊。这种感受有些时候呢跟外在的物质有关系啊，有些时候呢跟外面的物质根本就没有关系。那有多大的关系呢？啊，美国科学家做了调查报告啊，有一个调查报告什么呢？物质跟我们的幸福感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10%-15%啊的这个幸福感跟外在的物质有关系。嗯，那么90%-85%的幸福感啊来自于什么呢？不是来自于物质，而是来自于其他的这个东西啊。那么其他东西是什么啊？其他东西是什么？这些其他的东西我们怎么能够拥有这些东西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在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在前几天我们在这个三只书园啊也讲过啊，然后我们昨天在这个壹基金的这个台积餐也讲过关于这个幸福呀这方面的这些课啊，但是我们都讲的都是一般的很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很低层的啊这些理念。 来让告诉大家怎么样寻找幸福呀，什么是幸福呀，我们为什么不幸福呀，等等的。嗯，但是我们今天的我们的这个课呢，就是有点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你可以更幸福啊，但是呢怎么样幸福呢？然后就是这个利诱呢，就是用《金刚经》的智慧来来破译或者是来解读我们的幸福的密码。嗯，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已经很高了。这个不是我宣的这个题目，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主办方就是要求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给大家讲我觉得这样子讲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个必须要。这个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要听这样子的课的话，那就是需人就是应该怎么讲呢？要符合要符合或者是能够接受。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一个发射台上面呢，它发出了一个信号的时候呢，必须要有一个跟它比较相应的频道。才能够接受这个信息如果没有这个适当的这个合适的频道的话，这个信息发出来了以后呢，那没有东西可以接受的没有东西接受的，用不上的。所以《金刚经》就是佛教里面，可以说佛教里面的最高端的课程无论是《金刚经》也好，《心经》也好，都是为什么是佛教里面的高端的课程呢？释迦牟尼佛他在一生当中就是转了三次的法轮转三次的法轮的意思就是说他就转了，他讲了三次的法，可以这么说讲了三次法。第一个就像我们的小学的课程，这个就叫做第一转法轮然后第二个叫做第二转法轮，这就是像中学的课程然后第三转法轮就像大学的课程一生当中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讲了很多很多的法，这些法可以归纳为三大类这一个就是第一转、第二、第三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刚经第二转法轮第二转法轮叫做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意思？是印度梵文的这个一个词汇然后翻译了这个梵语以后呢，叫做回度，智慧的慧回度用智慧来把我们度国就是这个意思从生老病死的这个痛苦，或者是我们的现实生活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工作的压力、感情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婚姻的痛苦等等等等的这些痛苦当中怎么样度国怎么样自度度他那当然有很多的方法，那其中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要用金刚经的智慧来读来读我自己，然后呢我把成功的把我自己读了以后呢，然后我把这个方法可以告诉更多的人，更多的人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自读读他这就是一个佛教的一个佛大乘佛教的博大精神这样子那么用金刚经金刚经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三次法轮里面的第二法轮第二法轮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有很多很多的经典比如说有般若十万颂有这很广很广的，有般若十万颂有28000颂1800颂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个经典。那么这些都浓缩了以后呢这些比如说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浓缩了以后，就变成了《金刚经》有5000个字，有5000个字10万个颂词呀，颂。一般在这个佛教里面每8个字每8个字作为一个偈子一句然后每4句 就作为一个偈啊。那么十万颂就是说有十万个偈子，那、啊、也就是有四十万句，那么每一句里面呢啊就是有啊八个字，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有上百万的字，上百万的字浓缩了以后呢，浓缩到5000个字，这个就叫做金刚经，这就是金刚经啊。然后这个5000个字再浓缩到200个字啊，200多一点点的字，然后就叫做心经啊，这就是心经。那用这样子的智慧啊，用心经也好，金刚经也好，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也好，好，这个啊，他的思想来啊，破译这个心腹的密码啊。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这个是高难度的，那么这个高难度，首先啊，我们大家做一个选择啊，做一个选择，我想最合适的是什么呢？《黑客帝国》大家都看过吧？这个电影看过的都举个手，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看过的《黑客帝国》啊，还是看的人还是不是很多啊？好，这个要看的啊。好，那没有看过的看过都没关系。这个里面有一个片段啊，这个我们没有来得及做这个PPT 的文件啊，本来是应该给大家放一个短片啊，然后告诉大家的话比较容易这个接受，但是我们没有来得及做这个 PPT 文件，那没关系，我可以描述一下啊。这个《黑客帝国》里面呢，我们先像这样一个这个他的片段啊，他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啊，一个叫做里奥啊，那么另外一个几个黑人的男主角叫做莫菲尔啊，那莫菲尔他的手里啊拿着两种药丸，一个是一个绿色的啊，另外一种药丸是红色的啊。手里拿着两个药丸啊，然后呢，让里奥啊，让他选啊，你可以啊，这个红色的药丸和绿色的药丸当中呢，你就选一个啊，吞下去。吞下去了以后呢，如果啊，你是选这个红色的药丸啊，这样子的话，那么红色的药丸是。来啊，这个泄露人类生存的真相的啊，你这个药吞下去了以后呢，你立即就知道我们的生存的真相啊，立即就知道人类生存的真相。但是呢，要经过很多很多的挑战啊，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挑战，也很痛苦的，有些时候很痛苦的啊。这是一个选择，另外一个选择什么？绿色的啊，绿色的这个药丸啊，吞下去了以后呢，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可以忘掉一切啊，一切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存的真相这些都不知道啊。但是呢，在这个迷迷糊糊的这个状态当中呢，你可以过下去，一辈子可以活下去啊啊，可以生活。那么你选择啊，这个当中选择哪一个呢？然后里奥就把这个红色的药丸吞下去了。好，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两个啊，绿色的药丸和红色药丸之间啊，请大家做一个选择。绿色的药丸是什么？我们不破坏啊，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啊，我们不破坏。啊，我们今天看到的任何一个，我们不否定我们今天看到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把它当作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来看啊，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啊。那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活下去，可以生活啊，但是我们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没办法知道啊。我生活的这个空间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没关系，你可以一直这样子，你这个不知道你没关系，你一样的可以生活啊，一样的可以生活。 那另外一个啊，如果这个红色的药丸啊吞下去以后呢，如果我们走这条路的话啊，那我们面临的是很多很多的挑战。是什么挑战啊？我们明明啊认为啊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啊，它一定会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不真实的东西，啊，都是不存在的东西。包括我自己啊在内，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场梦啊，一场梦。它从本质上会否定我们周围的一切的东西啊。那这个是对我们的挑战很大的呀，有很大的挑战性。为什么呢？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现实生活就是很真实的东西，那、啊、很真实。在这个当中过程当中发生的啊，幸福、痛苦等等这一切感受，我们非常的在乎啊，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在乎它啊。但是如果现在告诉我们啊，这些都是假的，都是不存在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接受呢？啊，能不能接受啊？我们敢不敢啊冒这个险啊风险？是一个啊，这风险性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冒险的一个旅途啊。如果敢做，那就是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金刚经》的智慧来破译啊，什么是幸福，就是这样子。佛教它就是用两个啊选择啊，第一个选择是什么？这个绿色的药丸是什么呢？叫做人天佛教，人天佛教啊，人天佛教，人天佛教，你相信这个世界，相信我，相信我们的世界啊，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这一世不但是有这一世，而且有下一世啊，有生命的延续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力量当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生命的力量啊是最强大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它不会轻易的停止或者是消失，不会的啊。相信啊，相信这个世界，相信这个世界里面发生的一切啊，相信我们的生活，相信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啊，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子啊。然后在这个当中我们去做一个好人啊，做一个好人，然后就做好事啊，过自己的生活，这样我们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讲一定会幸福的啊，一定会幸福的。没有那么，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没有那个啊美国的那位教授说的那么的悲观啊，只要我们的方法没有错啊，幸福一定会有的，这个啊幸福一定会有的。但是在这个人生当中，生活当中，幸福和痛苦那一个啊是比较多，这个比率那一个比较高，那是肯定是痛苦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幸福也有啊，快乐也有，没有那么的悲观。我们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迷迷糊糊的啊就过一辈子，那然后呢下一辈子如果这一次当中我们做的稍微比较好啊的话，没有做什么坏事，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下一辈子当中呢也是可以一样的可以过，也可以过一个比较啊比较这个啊幸福的啊快乐的这样子的这个生活。然后呢不但是我们自己可以过快乐的生活，而且也可以我们把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内心啊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释放出来的这个能量也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我们释放出来的能量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给别人带给别人的这种啊感受，或者是给别人传递的这个信息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呢有这种幸福感的话，那么面带笑容做好事，然后身边的比如说家人同事所有人都感觉啊幸福，让所有人都有幸福感，这个肯定可以做得到的啊。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这个， 我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我们不知道我自己啊是什么，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啊啊，这样子下去以后呢，到底最终是什么，这些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啊？生命的这个力量，强大的力量来自于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过一个这样子的生活，这是一个选择，这叫做人天佛教啊，人天佛教。佛教里面这个叫做人天佛教，比如说很多人也说啊，我不要成佛啊，我也不想啊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这些我都不要啊，那我要什么呢？我需要一个幸福的生活，幸福的人生啊，很多很多人的选择是这样子。那么如果你需要幸福，那你必须要去考虑幸福的因素，让我们幸福的因素是什么？这个是肯定要考虑的。那么你首先要去寻找啊，创造这个幸福的因素，才能够啊幸福的。否则的话，不可能幸福啊。那么这些幸福，这些因素是什么呢？啊，然后就是佛教里面就提供了很多，比如说啊，利他啊，利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全球最顶尖最权威的啊最权威的心理学家，他治他的这个啊这个患者，就是这个抑郁症，得抑郁症的人，他的方法是什么呢？他告诉他的患者啊，他说你按照我的去做的话啊，我向你保证啊，两个星期之内，把你的所有的心灵上的问题都可以给你解决。那方法是什么呢？他说，你每天都要去想啊，我怎么样让人更加的幸福，我怎么样让人更加的开心，就像这个啊。非常的简单了，就这个，没有别的方法了，就这个啊，这很简单的方法。他说保证两个星期就可以治你的病。这是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秘密啊，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西方心理学家就是现在开始就发现啊这个秘密。释迦牟尼佛在2500多年前就跟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啊。那这个是什么秘密呢？啊，通常我们的观念是什么？如果我要幸福的话，那我一定要得到的比别人多一点啊，拥有的比别人多一点啊，付出的比别人少一点啊，这样子呢我会幸福的。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当做一个功利主义者啊，机会主义者啊，这样子以后我只要这个结果，这过程是什么样子我不管啊，结果什么结果我要钱啊，我如果能够赚到钱的话，那我怎么样去赚钱，这个过程我不管啊，只要我有钱就可以了，这叫做机会主义啊，这个不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这是我们个人生活上的机会主义。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变得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发现啊，我们其实这样子是根本不幸福了啊。那么真正的幸福，就是幸福的方法在另外一个地方是什么？我们啊，比如说假设我能够放下啊，不可能我们把自己的100%的放下，但是我能够放下啊，比如说啊，20%、30%、50%放下自我的东西，放下，然后呢啊，我就啊这个去帮助别人，利益别人啊，利益其他人，帮助其他人，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的感受到了幸福啊，真正的幸福感原来是在这个里面了啊，并不是说我们的原来的啊，我要少付出多获得的这种观念当中，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啊让我们带来幸福，就是不是这个越这样子啊，我们的心变得越烦躁，越急躁，越狂躁啊，然后最后我为什么要这么忙，我为什么要这么去做都不知道 啊，都不知道，都生就我们的生存的目标、生存的这些方向，最后都失去方向。然后呢，内心当中啊，就是极度的空虚，极度空虚，非常的不开心。所以很多人就是焦虑症啊，就是孤独啊，孤独症，尤其是有抑郁症啊，最后变成这样子。所以这时候呢，佛陀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先不考虑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实不真实，我们先不说这个啊，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很真实的东西。但是呢，在真实的东西里面呢，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态，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寻找幸福的方法啊，这样子一定会幸福的。这个叫做人天佛教啊，这没有什么挑战的，这个我们都能够基本上都能够接受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这个的挑战性比较大，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不理解的话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的去这个深入的去了解。我刚才也说了，我就这么多年啊，我们在很多地方的这些大学呀，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个团体企业当中都讲过很多的课，但是从来不敢讲这样子的课，这个对大家的触动可能很大啊，就接受不了。也许他们觉得这个离我们的生活很远，跟我没关系，其实是非常有关系的啊。那么我们非要吞下去这个红色的药丸的话，那么就我们希望我们把我们的频道接受的这个频道也要调整到这个欣喜的一个对应的相应的有希望有这样子的频道。那如果没有这样子频道，那这个信息发出去了以后呢，会起负面的作用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不允许在任何这个没有基础的地方，他是不允许讲《金刚经》的啊，不允许讲《心经》的，不允许讲空心的。为什么呢？就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说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世界是好好的啊，真实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时候突然间告诉大家，这就是不存在，这都是假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这根本就不可能的啊，因为我们人很自私啊，我们一直的我们的一贯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极度的相信我们的感官啊，只要有一个学说，有一种观点跟我们的感官的结论发生了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站在我的感官的这个立场去否定其他的这个更高的见解啊，深任的见解啊，我们都不接受的。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一定的这个挑战性啊。但是呢，也有一个故事啊，佛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当年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呢，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就是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下面，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大学里面的教授的辅导员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地位那么文殊菩萨呢，就是到根本没有基础的这些人群当中去讲空心，讲空心，这个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做法呢？就像一个小学生的这个课堂里面去给小学生讲博士生的这个课程一样就是似乎是这样子然后呢，文殊菩萨就是给这些人讲这样子的课程。然后目犍连是他的另外一个师兄那么他就告诉这个文殊菩萨呀，你为什么这样子呢？释迦牟尼佛不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课不要给随便讲，你为什么这样子？他说如果这个空心呢，他不了解这个世界的话，你可以是这么迷迷糊糊的，很茫然的可以生活，但是呢，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个真相不知道真相。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真相告诉大家了以后呢，有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当中，他不接受反驳呀，都有然后不接受有这种这个反抗这样子的这个心态的时候呢，对他也许有一些负面的作用，但是呢， 啊，他早知道一天还是啊，这个对他还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要降这个空心啊，也有这样子的，嗯，但是佛教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次第来讲，一开始的时候是不降这些的啊。那我们今天啊，没关系啊，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啊，好，那我们啊，《金刚经》讲什么？《金刚经》的五千个字里面重复的比较多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重复的也多，还有一个就是啊，跟空心没有太大的关系的这样子的话题也就比较多。但是呢，我们这些字面上啊，我们不讲这个字，我们不解释，我们就讲把这个《金刚经》的中间啊，这个中间通了以后呢，其他都通了啊。那我们这就叫做空心啊，空心跟我们的这个啊生活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呢？啊，首先我们可能要首先给大家啊讲一下这空心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否则的话，如果我们今天啊就任何一个离我们的生活稍微远一点的东西，我们都不想不感兴趣的啊，尤其是跟跟这个物质财富、钱啊、跟民生啊、跟这些东西没有关系的东西，我们更不感兴趣。但是首先我要说，这个是对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啊。怎么样有关系呢？首先啊，大家想一想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很多时候啊，我们会产生非常非常这个大的痛苦、焦虑、抑郁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也回头也去想一想啊，我们的这些痛苦是来自于什么啊？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当客观的这个客观或者是自然的规律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和我们所想象我所要的东西这两个发生了冲突的时候，也就是说外面的这个东西啊，自然界的东西啊，或者是我们现实生活东西，这些客观上的东西，它有它的变化啊，它有它的变化。那么它的变化和我所要的这个变化啊不一样的时候，然后就会产生有一种心态，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做不满，不满啊，这是不满。我们对现实不满，然后不满了以后呢，然后就开始抱怨啊，抱怨啊，然后抱怨这一个字啊，这个是这个杀伤力最大的一个情绪，这叫做毁灭性的情绪啊，佛教里面叫做这个烦恼，这个烦恼我们可以翻译到现代的语言的话，那这个叫做毁灭性的情绪啊，毁灭性的情绪。平时我们比如说攀比啊、炫耀啊，这些心态叫做负面的情绪啊，还没有上升到这个毁灭的程度。然后像抱怨呐、仇恨呐 啊这一类的这个情绪啊，都叫做毁灭性的情绪，它会毁灭我自己，它也会毁灭别人，所以叫做毁灭性的情绪。那么无论是毁灭性的情绪也好啊，还有就是这个负面的情绪，它的来源是什么呢？啊，它的来源就是自然的这个变化啊，事物的这个自然的变化和我想它怎么样变啊的这个过程不一样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会发生这些情绪啊，这些情绪。那么我们的这个心理所想的这个变化，它的发展的过程和它本身的发展的过程为什么有不一样呢？啊，为什么有不一样呢？啊，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客观事物的它的这个自然的变化的过程，我们不了解。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就我们知道了它就是要这样子变啊，这个它非要这样子变，那我不能要求它啊，它本来是往这个方向变，但我的精神呢不能 啊，不能要求他往这方面变化。为什么呢？他的变化，这些客观的这些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啊，比如说婚姻啊、感情、家庭、工作、失业，这所有的东西，他的变化啊，他的变化就有一个他自己的这个规律啊。那么这个规律是谁决定呢？就是因他的因素，他的前面的因素决定他的后面的变化啊，这个变化。那么他这样的一致都是变化的过程当中，在未来的这个区域啊，未来就是现在，从现在的这个一秒钟的以后都叫做未来。那么这个未来就是一个物质的未知的区域，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啊。那么这个区域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因素，不确定的因素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的。嗯，如果有可能性，如果在这个未来的区域当中啊，比如说有啊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这个因素的话，那么它往好的方向发展；如果想啊，如果产生一些往不好的方向发展的因素的话，那么它一定会不好的方向发展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啊开始不满，但是不满也是没有用，这就是自然的规律啊。这个时候我们不懂得我们的心和这个变化啊相因，我们不懂啊，这时候呢就开始啊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啊，这是一个啊。那么这个我们不懂，这个叫做用佛教的话来讲啊，这叫做无明啊，无明，无明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啊，不懂啊，不知道，就这个意思，愚蠢啊，用我们现代的翻译到现代化就是愚蠢、愚昧。啊，就是自然的规律，它本身是要往这边变化的，但是我非要要求它往这边啊发展，这个不可能的。但是我不懂得它不可能这样子发展，所以在这个之间呢，产生了不满、抱怨、仇恨，然后不开心啊、焦虑，这样这是一个。嗯，另外一个啊，还有一个，这个不是更重要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直接跟我们有关系的啊，我们今天啊，为什么那么有那么多的烦恼啊？又为什么那么多的心灵上的这些痛苦啊？物质的这个领域当中啊，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啊，已经很不错了啊，已经有足够的这个物质财富呢、嗯，但是呢。就是有物质财富的人，往往就是心里就最啊没有安全感啊，最没有这个啊，心里最不充实的啊，最不开心的人。嗯嗯，那我们很多也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都有一些很这些不开心的事情。那么这些不开心的这些痛苦啊，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用佛教的话来讲，来自于执着啊。执着是什么？执着就是我们的在乎啊，这个我们立即就知道。比如说啊，马上就知道，马上我们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说啊，比如说两个人的这个感情，他们的感情非常非常好的时候啊，然后另外一个人的一举一动对另外一个对方啊，就是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啊，非常大的影响，痛苦呀、快乐呀、幸福呀等等，嗯。那是为什么呢？嗯，就是因为他太执着，用佛教的话来讲，太执着，太在乎啊，这个人啊，这个人有可能是他的父母呀、兄弟姐妹呀，啊，或者是对象啊，都有可能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啊，过度的执着了以后呢，然后这个人的一举一动，包括这个人的说话的方式、他的眼神啊，都给另外一个人带来很大很大的这个啊。影响，嗯，如果有一天啊，这两个人之间没有这个关系了啊，这个关系断掉了啊，比如说啊，两个人分手了、离婚了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就相互之间没有这样子的执着啊，没有这样子的执着，那么这个时候呢，另外那个人的一举一动啊。包括他的说话、行为啊、延伸啊，那会不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人呢？根本影响不了 啊，根本就影响不到，就是无所谓的心态。为什么影响不？因为不在乎了啊，不执着了啊，不执着了，所以呢啊，这个人的这个啊言行举止对我来说就无所谓，跟我没关系，所以呢根本就不会带来啊这个痛苦。这就是我们立即知道，原来这一切的这个啊来源就是我自己的执着啊。比如说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啊有一个啊，我比如说有一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表啊，手表啊，然后呢他想买一个名表啊，然后想了很长时间啊，然后终于买到了。那比如说一个星期或者是半个月这样子的时间当中，他非常非常在乎啊，非常在乎这个表啊，非常的在乎。如果这个时候正好他非常在乎的那个时候，如果啊失去了这个表啊，那么这个表对他带来的痛苦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如果半年以后、两年以后啊失去了这个表啊，表一样的啊，就是一个表，但是呢，现在失去和两年以后失去，对我的这个痛苦是完全是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态就是这样子。喜新厌旧啊，这个是我们所有人的，这个我们所有凡夫的心态就是这样。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缺点，喜新厌旧是人类的心灵的一种正常的反应。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缺点。喜新厌旧。还有一个用艺术的话来讲，这叫做审美疲劳啊，审美疲劳啊。一开始的时候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东西，慢慢就不喜欢了。好，那这样子这个表啊，我的审美观当还没有疲劳的时候失去了这个表哦，然后给我的这个带来的痛苦非常非常大啊。然后当我的审美观疲劳了以后丢掉了这个表哦，对我来说没有太大，没关系，丢就丢啊。那表就是一样的一个东西了，但是呢我自己对它的执着啊的这个程度不一样，所以现在啊失去和两年以后失去或者半年以后失去对我给我带来的这个影响啊是很大的啊，不一样啊。物质上一样的啊，一样的失去了一个名表啊，但是呢对我给我带来的这个伤害啊，对我带来的这个痛苦是完全不一样。那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物质在变，而是因为我的心在变，我的心对这个物质的这个执着在变啊。佛教他知道了这个道理以后呢，他尽量的让我们稍微放一点点啊，不可能完全啊松开这个手，不要太紧了啊，抓的不要太紧了，对任何一个东西不要抓得太紧啊，稍稍放一点点啊，这样子我们人可以感觉到轻松自在自由啊。西方人就非常非常的强调各种各样的自由啊，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啊，等等等等的自由。但是真正的心，东方文化里面强调的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什么，当然是需要的，并不是说不需要这些。但是真正的这个啊，绝对的自由，就是要在心里啊，我们的内心当中产生这个自由。那怎么样自由呢？不要把任何东西啊抓得很紧啊，不要抓得很紧，稍微要不要学会稍稍松一点点啊，松一点，不是完全放下啊，不是完全，这个我们今天做不到，不是完全放下，不需要完全的放下，但是呢稍微松一点点啊，稍微松一点点，这个手可以松一点点，松开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些物质有的时候啊，当我拥有它的时候我也可以用，然后这东西离开我的时候呢，对跟我留下来的这个痕迹啊，不是啊 不是一个很悲观的，不是很消极的东西，不是很负面的啊。所以要稍微要松开一点点。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例子啊，就像我们不需要一个一个的讲。我们今天讲的虽然是说是金刚经，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用生活的层面去理解金刚经，并不是从金刚经的角度去理解我们的生活，这样子没办法的。是金刚经的角度没有我们的生活，根本就不存在，连我们都不存在，哪有我们的生活呢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这个啊，稍微适应大家的这个层面去理解比较好啊。那我们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知道了啊，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对某一件东西的失去、诞生或者是毁灭啊，对我的这个创伤啊，对我的心灵的这个创伤，我们之前我们一直都认为啊，谁谁谁对我不好啊，谁谁谁对我心灵创伤，谁谁谁怎么样，精神损失什么什么的啊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知道根本不是。如果我没有抓的这个东西，是一个人也好，是一个东西也好啊，如果我自己没有抓的这么近的话，它难道能够影响到我吗？根本就不可能的啊。这东西可有可没有，有的时候我可以用，没有的时候呢，我也就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创伤，根本就给我不需要什么精神损失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原来问题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啊，并不是在外面，而是在我们的心态，我们不懂得跟着这个自然的变化走。用佛教的话来讲，这个叫做顺其自然。啊，顺其自然这四个字很多人都会说啊，就是我们很多人的口头禅。但是我们大家都不懂什么叫做顺其自然啊。有些人觉得哎无所谓了，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管他，这个叫做顺其自然，根本不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是我们让我们学会我们的要求要跟物质跟外在的变化而变化啊，我们的这个要求一定要符合本身的物质本身的东西，不符合的时候，然后我们很痛苦啊。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那么我之前就很了解这个人啊，这个人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好的人，他的脾气、性格各方面不是很好的人啊。我知道这个他不是很好啊，那么所以我也没有对他没有太高的要求啊，对他的期望不高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有一天他让我做一个很失望的事情啊，那么对我的这个心灵创伤不是很大，我知道他要这样子做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了，我立即就接受了，我没有那么大的痛苦了啊。如果在这个之前我不知道他是一个这么坏的人啊，然后我对他的这个期望值非常非常的高啊，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啊，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做出了一个我根本没有想到的一个出乎意料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怎么样面对啊？然后我就是没办法面对了，对我的这个时候真正的啊，这个精神上的这个打击啊，非常非常的厉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过度的执着他，我对他的这种期望过高了，我高估了这个人，所以我现在非常的失望，非常的痛苦啊！不就是一个人吗？一件事情吗？但是呢，我自己之前的这个台独，现在啊，决定这个事情对我的这个伤害的这个打击的程度啊，并不是这个事情本身的这个事情发生的程度来决定我的痛苦和不痛苦，而是我自己的执着和不执着来决定我痛苦和不痛苦。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轮回痛苦是为什么呢啊，我们之前很多人觉得佛教很消极很悲观，其实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天天会说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未来很光明啊，那大家知道吗，我们的未来是什么呢啊？再过几年以后，十几年以后啊，如果不生病一辈子都是健健康康，那也不是衰老吗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未来啊，然后衰老之后是什么？死亡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终极的未来，光明吗？不光明 啊。当我们一直都认为光明光明，我们的明天一定会很好很好，这样子的过高的期望，然后我们的明天不光明的时候，然后我们开始很痛苦很焦虑，然后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抱怨家里的人，抱怨社会，抱怨什么，动不动就去拉刀砍人啊，就是要把这一个公共汽车里面人全部烧掉等等啊，这样子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懂得调整心态啊，我们过度的执着啊某一个东西以后啊，然后就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嗯。那么佛教啊，他为什么说痛苦呢？他要告诉我们，你不要对这些东西的期望不要这么高啊，不要这么，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你要接受啊，你要包容这些东西啊，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它本来就是变化的，变化无常的啊，它变化无常嗯。然后呢，比如说财产变化啊，权力地位权力有变化啊，社会的地位有变化嗯。然后呢，我们一直都是啊非常信任的啊对象啊朋友啊啊，他的心态也在变化啊，变化不是他自己说了算啊，而是人的心态的变化，不是我想怎么变就怎么变，而是这个里面环境啊、时间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都在这个里面嗯。那么他当他在如果他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他的心态有可能往这个方向发展，如果这个人换到另外一个环境，那么有可能他的啊，因为这个环境里面有很多很多让他的这个注意改变的要发生变化的东西都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有可能他在这个环境里面呢，他的心态有可能往这个方向啊发展。但是呢，我一直都要求他一定要往这边方啊发展，他不可以的。为什么呢？这个他不是他自己说了算，而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不能要求别，不能要求别人这样子，连我自己都没办法。比如说，我很想，比如说啊，比如说稍微比较胖的人啊，他很想减肥啊，然后呢，每天想去运动啊，游泳，然后呢，每天少吃一点，但做不到啊，很多人做不到啊，自己也做不到，就是看到美食的时候就控制不了，我要去吃啊，然后呢天天睡懒觉啊，然后不早起运动等等，自己的心态也是没办法控制。那么他人家也别人也就是这样子，他控制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懂得顺其自然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要求和物质本身的这个事物的变化发生了很大的差距的时候，然后我们对某某人对社会对制度对什么啊发生很大很大的这种抱怨不满啊，然后这个抱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是对别人有伤害啊，如果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那对自己是一定会有伤害的嗯。所以这个执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佛教说轮回痛苦就是让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啊，你的财富有可能有一天啊，有一天啊，就是有巨大的变化，你要做好准备啊。为什么？无常啊，你的比如说家庭啊，你的这个权力社会的地位有可能有一天呢啊发生出乎意料的变化，巨大的变化都有可能。为什么？因为无常，就这两个字啊，无常。所以你要做好准备啊，这是佛教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它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你要做好准备啊。但是我们现在包括学佛的人也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学佛的人，所谓的学佛的人是什么呢？就是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家庭琐事的时候呢，然后平时我们从来不去烧香拜佛去修心啊，但是那个时候就到庙里面去烧香啊等等，这叫做临时抱佛脚，不起作用的啊，不起作用的。平时我们不做好准备，然后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然后去啊临时抱佛脚，佛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力量啊。 上帝可能也许有这样子的力量，因为上帝是创造万事万物的呀，他有可能如果你求跪在那里求，但是遗憾的我们不知道要在跪到什么地方，上帝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那就跪在那里求，如果求的好那有可能，因为他是万事万物的主宰者创造者，他有可能给你创造一个幸福，或者是有可能给你创造一个东西送给你啊，有可能的。但是佛他自己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没有这个本事啊，只要按照我讲的去做，你慢慢的调整的话，你有好的日子可以过啊，但是你平时啊不怎么去做，临时啊要强制性的要给我怎么，这就佛就说我没有这个能，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我们平时要把自己的心态要调整好啊，要稍微要放松一点。好，那我们现在怎么样放松啊，放松的方法什么呢？好，那我们现在放松啊，肯定今天就是这里有一个金刚经三个字，那就是还是要用这个方法来放松啊，不要抓得太紧。那用这个方法来放松怎么样放松呢？首先我们告诉大家啊，我们今天看到的啊物质是什么东西，就是可以包含在两个里面啊，用佛教的语言讲的话，从两个角度可以讲物质。一个是什么？心状啊？什么叫做物质呢？心状，远的、仿的啊、长的、短的等等，有心状的叫做物质啊。这是一个，它的心状啊，各种各样的心状啊，大，对，心状啊，大的、小的、方的、圆的啊、细的、粗的啊等等，这叫做，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颜色啊，叫做物质啊，红色、黄色、白色，除了这个两个以外，还有没有物质啊？各位去想想啊，就是我们的眼睛看得见的啊，耳朵听得见的物质就是这样子。如果再细致下去的话，还会有一些物质，但是这些物质呢，它虽然是存在的，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它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经常发挥作用的这些物质呢，啊，第一个有形状啊，第二个就是有这个颜色啊，这两个叫做物质。那么我们一直都在追求物质啊，追求物质，追求什么呢？啊，追求颜色啊，追求有形状的东西。那这两个啊，那这两个东西。真的是存在的吗？啊，真的是存在的吗？啊，那我们在这个之前呢，我们没有学《金刚经》之前，我们从来不怀疑这个存在和不存在啊，我们从来都不会。如果有人过来问我，你这个桌子前面的桌子是存在的吗？那很多人说神经病啊。正常的人，我们都觉得正常的人不会问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呢。《金刚经》就是要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了，回答这个问题。那这个桌子，我们肯定会说这个桌子是存在的，存在的，那我们的依据是什么？证据是什么呢？因为我的眼睛告诉我这个是这样子的长方形的呀，不但是这个桌子存在，而且它是黑色的，它的颜色就是黑色的啊，它的形状就是一个长方形的，那么这个谁知道？就是我的啊，视觉告诉我这个就是黑色的啊，我的视觉告诉我这个是一个长方形的啊，所以我确定它是存在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金刚经》就是告诉我们啊，那首先啊，让我们知道，那你的，比如你的眼睛。告诉你的都是真实的吗？啊，那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回头去想想，那我的眼睛看到的都是真实的吗？他告诉我存在的都存在吗？他告诉我不存在的都不存在吗？然后我们回头去想一想，啊，然后我们立马就知道，啊，就立即就开始产生啊质疑，啊，它的存在，啊，为什么呢？啊。就在佛教里面有一个词汇叫做玄惑论，这个我们的这些比如说像 像这个比较权威的这个词典啊，比如说现代韩语词典呐、规范词典呐、词海啊，这些里面都不会有这个词汇啊，不会有我们查不到这个字。但是佛教里面有个叫做旋活轮，旋就是旋转的旋啊，活轮车轮的轮，旋活轮。什么是旋活轮啊？什么旋活轮？就是稍微比较黑暗的地方啊，稍微比较光线比较暗的地方啊，我们点一根香啊，点一根香，然后不运动的时候，或者是这个速度比较慢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轮啊，它不是一个光轮光圈啊，它就是一个电，嗯，但是它的速度稍微快一点的时候啊，稍微快一点的时候呢，这东西就在我们的视觉里面呢，它就变成一个圆心的东西啊，这个叫做旋活轮，这叫做旋活轮。这时候呢，我们啊会想旋活轮啊，它也这个时候我的视觉也告诉我它是一个圆圈呢啊，那么它是不是圆圈呢？我怎么都想不通它是一个圆圈，根本就不可能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哎，我的视觉告诉我的这也不一定都是真实的呀，哎，这个里面也有不真实的，嗯。那这个为什么这样？这是因为疏都啊，疏都造成的一个幻觉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幻觉，很多幻觉，我们的幻觉以科学的这个证据啊，颠覆了、推翻了、否定了啊。然后还有一些东西啊，我们的一些幻觉还没有否定，这个是用佛教的智慧、用《金刚经》的智慧来否定。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啊开始产生一种疑问啊，我们开始怀疑这个桌子，我的视觉虽然是告诉我它是黑色的，它是长方形，但这个会不会是啊，我的视觉有些时候告诉我这个旋活轮是啊环形的啊圆圈啊，会不会是这样子的东西呢啊？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怀疑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去观察啊，我进一步的去，我要看清楚，看个清楚，到底它是什么啊？这个时候呢，啊，佛教跟科学啊走在一起了，尤其是这个物理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啊，对我们佛教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啊。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非常的高兴啊！高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啊，就到某一些这个大学啊，受过这个高等教育的这样子的这个啊人群当中去讲空性，一点都不吃力啊！为什么不吃力呢？这么空性这么深奥的东西，怎么讲不吃力呢？我们可以接触啊相对论的理论啊，然后量子力学的理论。告诉大家啊，然后呢，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啊推翻，然后立即大家都只能接受啊。怎么样接受呢？我们首先还不需要讲这么深啊。首先，我们大家都每一个人都知道，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桌子，它不是一个这样子的整体的东西啊。也可以，我们可以也不需要讲这么复杂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左眼用显微镜看这个桌子啊，然后我们的右眼啊就不用什么啊，用我们的肉眼直接看这个桌子，那么这个结论是一样的吗？啊，大家都知道不一样的啊。那既然不一样的话，那么其中一个肯定是错的啊，一个是对的。那么谁是错的呢？啊，显微镜是错的还是我们的肉眼是错的呢？大家一定会说，我们是错的。好，知道了。有史以来，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我们这个是错的。现在我们啊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就只能这样子。哦，错了，我们错了，他错了，因为这边有显微镜呢，这边什么都没有了啊。平时我们啊就是。 我明明看到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怎么可能不存在呢？平时我们这么说，但现在不敢这样子讲了吧？啊啊，我明明看到这个是黑色，然后科学家马上就告诉我们，颜色啊是不存在的，根本就不存在的。今天我们的衣服的这个白色的、红色的、绿色的、黄色，根本在物质世界里面根本没有颜色啊。这个不好理解吧？这怎么可能没有颜色呢？不就是我明明看见，这不就白色，这就黑色吗？怎么没有呢？嗯。然后就是说，那不是没有这个不是实，不是物质，那这个不是真实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啊，科学家告诉我们，这是你自己大脑里面产生的一种错觉，啊，我大脑里面怎么可能产生一个黑色、白色、红色呢？然后告诉我们啊。光啊，我们的眼睛怎么看到过东西呢？光找到这个物体，然后光的反射啊，然后呢，我们因为这个光的这个光的波有长有短啊，这波长都是不一样。然后这些波实际上是光，就是一种波，电磁波，它根本没有颜色，根本没有，它既不是红色，也不是黄色，什么都不是。嗯，但是呢，这个不同程度的这个光波啊，就进入了我们的大脑的时候，我们的视觉当中啊，然后这个信息传递了大脑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大脑里面呢就产生了一种红色、黄色。原来我们买衣服这么的挑剔啊，这么挑剔啊，我不喜欢红色呀，我不喜欢白色呀，我喜欢什么什么什么样啊。然后这个颜色的搭配啊，有些人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的这个最大的焦虑是什么？明天穿什么衣服啊？什么衣服跟什么衣服搭配？什么颜色跟什么？而且有些更夸张的呢，就是用电脑搭配啊。什么衣服，上衣什么，裤子什么，衣服帽子什么，等等等啊，那这些如果都不在是我自己大脑里面的话，那能搭配什么呢？啊，这些问题啊，我们不好理解，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啊，事实就是这样子。佛教里面不但佛教里面叫科学，也就跟着佛教的后面走啊，也告诉我们这真的是不存在啊。这个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一个啊。比如说今天某一个人的这个衣服的颜色是我的大脑里面的东西，并不是他的衣服的颜色，并不是他的衣服是没有颜色啊，是我自己大脑里面产生的一种感受。你如果能够接受这个理念，那就是很多东西非常好，很好的处理，很多东西很好处理。颜色这样子啊，然后呢，形状就更容易了啊。形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桌子啊，我们的用我们的肉眼看，它就是一个长方形，它中间没有任何的空间啊。但是用显微镜看，不是呀，没有长方形呢，全部都是一大堆的啊，一大堆的很小很小的粒子。啊，而且这个粒子与粒子之间的空间是相当相当大的。但是因为这个高速的运动以后呢，啊，高速运动以后，然后我们的视觉里面就产生了一个精致的东西了啊。实际上这里根本没有精致的东西，全部都是一大堆的运动的啊，一颗一颗的小粒子。但我们的肉眼根本看不见这里有什么粒子在运动，我们看不见啊，看不见是谁的问题呢？是我们的肉眼跟不上这个物质，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幻觉啊。那么我们立即也就知道了，形状啊也是幻觉啊。那么所有的物质上面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啊，而我们看到，那么肯定是幻觉，这叫做幻觉啊！实际上不存在，我自己就感觉到了，这叫做幻觉。我们大脑里面的就冒出来的这个画面和实际的东西啊，不符合实际的时候，然后这个叫做幻觉。那么我们的立即知道，原来形状啊也是幻觉，原来颜色也是幻觉。那么这个物质世界里面什么不是幻觉呢？ 这时候我们开始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啊，我还是走，你看，我还是想吞那个绿色的吧，啊，这红色的这个太，啊，这个挑战太大了。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怎么说啊，怎么回答。那这个时候，那这样子好，就学人天佛教啊，做善事，相信轮回，相信因果。关于这个轮回存不存在呀，世界真不真实呀，都不要去贪，都不要去贪啊，都不要去贪，都不要去想。就可以了，但是总有一天我们还是不能活得这么迷茫啊，还是要想去看看到底这个世界是什么，想知道啊，那个时候呢，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就过来了，我们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啊，物质世界不存在了，那么颜色也不存在了，不但是佛教告诉我们，而且科学也告诉我们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啊。怎么样？这时候呢，我们的想法啊，我们人类几千年、几万年一直传承下来的这个观念，还有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到现在一直都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一下子啊就被颠覆了，啊，被颠覆了啊！这个冲击力啊，对我们的冲击力相当相当的大。然后再深入啊，再深入的去想啊，那我们的心的问题了啊，内心的问题。那物质是幻觉啊，那么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啊真实啊？这个世界物质世界和这个精神世界里面总有应该有一个真实的吧啊，不可以所有都是虚幻的吧啊？那这样子我们回头就。让我们去寻找另外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真实的东西，然后《金刚经》给我们的回答啊，就更让我们失望绝望啊。他说什么呢？他说《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过去心不可得啊，未来心不可得啊，当下的心也不可得。”那得什么呢？没有什么得的了，过去的也不得了，现在的也不得，未来的也没，那除了过去现在未来以外还能得什么呢？那这些都不存在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真的是一个比如说在茫茫大海当中啊，他的船，比如说船啊被沉下去了，一个人就是在就抓住一块这个木板啊，就飘在这个茫茫大海啊，海天一色，根本就不知道东南西北是什么，上下是什么，不知道的时候的这种感觉啊，就一切都一下子啊。然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考虑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他说当你真正的这个了解到量子力学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人站在五层楼的时候，把你下面的这个地板全部抽空了一样，是什么感觉呢？就人飘在空中了啊，就这样子的，没有，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东西了啊，没有什么东南西北的方向了啊，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这个是《金刚经》的回答呀，这个听起来有没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了吧？我觉得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如果用不好的话，那就说，哎，无所谓了。我学佛也我不学了，那不就佛也没有了吗？是呀，没有了。那不就佛法也没有了吗？没有了。轮回也没有了吗？没有了。哦，那这样子我没有必要去学什么啊？这就是《金刚经》给我们带来的负面的这个顽炉啊，这叫做走，用佛教的话叫，这叫做走火入魔啊，这样就无所谓了，那我就吃喝玩乐啊，其他什么都不那、所以这个时候啊，佛教就告诉我们，没关系啊，就是你失去了方向没关系，原来也你没有什么方向，原来的方向也都是错了，只不过你现在知道你错了而已，实际上你没有失去什么东西，你本来就是这样子，只不过你自己没有发现而已啊。所以就是说不可得不可失，没有得什么，没有失什么，没有失去什么东西，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本来也没有什么得到什么东西啊。如果本身我们就得过什么东西的话，那现在我这个得过的东西失去了，你没有啊，本来就没有的，得舍啊也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是什么啊？是再深入的去了解的话，那么佛教里面讲的啊，第三转法轮就讲佛心啊，我们的心的本性啊，我们的内心的，把这些表面的啊，这个表面上的东西啊，这些浮躁的东西啊，粗浅的东西全部放弃了以后呢，在这些东西的最深的地方，就有它的真正的这个它的本心啊。然后呢，你发现这个时候呢，真正的光明就出来了啊。我们之前就讲，一直在讲我们的未来光明光，其实我们在骗自己。这样子，我感觉上好一点。我说明天我们的未来是黑暗，那我们就心里很难受，不开心呢。所以告诉大家，我们的未来很光明，那是开心一点，只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开心而已。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实质上的意义。但是现在这个心的本心啊，我们发现了这个心的本心的时候，那么真正的这个慈悲心、智慧，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当中爆发出来了啊。啊，这时候呢，第一个啊，你没有，因为你已经亲身经历了啊，亲身经历了，就一个茫茫大海一样，没有任何啊，往上看就是一片蓝天啊，往左边看就是一个茫茫大海，看不见山，看不见人，东南西北也分不清楚了啊。那这个时候我还执着什么呢？没有什么执着的了啊。好，没有什么执着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对这些啊，对这些世俗的啊，世俗的东西啊，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啊，就是稍微就能够放松一点点啊，放松一点点，至少没有看得那么重啊，没有看得那么重。然后我们的这个执着啊，这种执着就稍微有一点点淡化啊，稍微有一点点淡化。这时候呢，这个世俗的东西它在变啊，但是它的变化对我们啊没有太大的影响。为什么？我已经知道了，你就是要这样子变啊，所以我不痛苦啊，我知道，我心里有所准备，你变你的啊，我不痛苦，就是这样子。然后有一天失去很多的东西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也没有太大的执着，我知道这个就是原来这东西都是这样子的啊，本身就是这样子，我无所谓，没关系啊。失去了，我也知道我早有准备，我知道你要这样子失去的啊。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啊，稍微这个能够放松。嗯，但那个时候我们会想，那这样子我们会不会太无所谓了啊？这样子以后呢，又不工作了，我无所谓了，我不工作啊，又不要家庭了，等等，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价值、生存的价值和之后的生存的价值不一样啊。之前啊，我们还没有明白这个时候呢，这生存是为了什么呢？嗯，就是为了这些，说白了就是为了物质啊，为了物质，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啊，就是为了物质。嗯，我们一直都就这个高估了物质它本身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感受啊，然后我们一直都认为它一定会给我带来幸福，然后拼命的追求啊，但是错了，我们没有得到啊。但是我们这样子证悟了以后啊，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呢，从此以后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也可以一样的可以去赚钱啊，一样的可以去赚钱，一样的可以去工作，一样的可以有家庭，嗯，但是本质不一样，目标不一样。为什么啊？之前我赚钱是我以为啊，钱能够给我带来幸福，所以我赚钱啊。现在我赚钱，我当然啊，我再明白这个道理也好，明白的再深也好，我就是一个人，我要生存，我生存，我肯定需要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我肯定要去工作了，肯定要去赚钱啊。但是呢啊，我现在不是仅仅是为了啊，为了这个物质的享受，不是这样子。嗯， 佛教的这个观念是什么？有一句大家记住，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啊，你可以有物质，可以有权力，可以有社会的地位，可以有名声啊，但是你不可以只有这些啊，不可以只有这些。谢谢谢谢。好，然后我们啊还有十五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刚才我们讲过了啊，我们观察的时候啊，通过佛教的方法或者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去讲啊，去分析某一个物体的时候啊，然后它逐渐的慢慢就会消失的啊。比如说我们穿的衣服啊，首先它是布啊，然后布料拆下来了以后呢，它会变成啊弦啊，然后弦啊，它变成弦的时候呢，这布啊，它到底去哪里了呢？大家要想想啊，布就是很多很多弦的啊组成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当它没有拆开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这样子的啊一批布，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用来啊做衣服等等啊，但是呢拆开了以后啊，它就会变成啊很多很多的弦，那么这个时候布啊去哪里了呢？啊，是不是这个每一个弦上面都有布啊，还是布在另外一个地方呢？都不是啊，这个时候它没有去哪里啊，它没有，也没有在这个，也没有在这个每一根弦上啊，它本来就是没有布，所以《金刚经》啊，还有这个佛经里面讲不来不去，不来不去啊，不，你如果在生活当中啊想用这块布，那就不要去拆开，也不要去想那么多啊，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绿色的药丸吞下去了以后呢，根本不担心啊生活当中会不会存在这批布，不需要的，存在的真实的，非常真实的啊，今天我们用的衣服明天可以用啊，今年的明年还用，还可以用好多年啊，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它的存在和不存在。但是如果你想啊看个清楚啊，了解个它的本性本质的话，那就是红色的药丸，然后你就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时候呢，我把这个布拆开了以后呢啊，不，它不可能去哪里，它去哪里呢？不可能去什么地方了，所以不去啊。那么这个之前呢，我们把这个仙啊把它织成布的时候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是不是除了这些仙以外啊，是不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呢啊有一个所谓的布啊，是不是赖到这些仙的上面啊？也不是啊。所以不来啊不去，这个物质它本身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种感官它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在它这里呢很多没有的东西都变成了有啊，然后呢因为我们的感官啊当中产生了有，变成了有的时候呢，让我们的意识当中呢把这些东西都变成了合理的合法的啊，如果有人说这个不存在，那我们觉得这不合理啊，一下子就可以否定反驳，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奇怪的工具啊，就是一个奇怪的工具，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工具，但是呢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要生存，那就是需要这些奇怪的工具让我们啊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安心的工作，安心的生活啊，所以 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啊，需要这些工具。但是如果啊，我们去这个看它的本性啊，去深入的去分析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发现它告诉我们的这些所有东西都是不存在啊，本来不取，不来不去的。然后啊，一根弦又把它拆开了。啊，那拆开了以后呢，它不是一根线啊，不是一根线，而且是很多的这个纤维啊。然后这个一补的啊丝或者这个纤维啊，又把它切掉了以后呢，它又不是丝啊，又不是线，又不是纤维，它就是变成了一粒一粒的很小很小的粒子。然后这个下面呢，我们的原子一下，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啊，但是显微镜它看得见啊。这样子下去以后，分子、原子，然后原子核里面就可以分成质子、中子啊等等啊，这个里面再可以分成夸克，目前就是到这个地方了。然后在这个下面呢，分不下去了。科学目前能够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啊，量子力学还有告诉我们。这些看起来是一个似乎是一个颗粒的点状的这个东西，在过去物理学这个叫做基本的粒子，但是现在它不是基本的粒子，这里根本就没有一个颗粒这样子的点状的东西。那么质子、电子等等，电子和质子啊，这些这一类的东西，它不是点状的很小很小的颗粒，那么到底是什么呢？啊，最后啊，最近有一个叫做这个线啊，线理论啊，线就是我们的，比如说古筝啊，这个耳壶这些上面的线一样，震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任何一个线啊。拉得比较紧，然后呢，这个震动的时候，让它震动的时候，在我们的视觉里面，它震动的速度很快的时候啊，就是产生一种幻觉。它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眼里，它不是一根线，而是一个整体啊，是我们的幻觉。那么现在啊，发现最小最小的粒子都是这样子的东西。错觉啊，到从这个物质的最基本的结构，从物质的最基本的粒子，从最基本的粒子开始幻觉了。基本的粒子都是幻觉，那什么不是幻觉呢？比如说一个砖头啊，它是幻觉，那么它砌的墙，整片的这个砖墙，那肯定是幻觉了啊！如果这个墙是幻觉，那这个楼也是幻觉啊！那什么是不是幻觉？都是幻觉了。但是这个幻觉我们很需要的啊！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话，就是需要幻觉。如果有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啊。灵敏度很高啊，上升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有很大的变化，巨大的变化，根本不是我们今天想看到的这样子的世界。那所以这个时候呢，除非是我们完全就是换另外一个生活的方式，否则的话，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那个时候我们没办法生活。所以这个幻觉啊。是需要的，但是呢，再需要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再起到作用也好，它实际上就是幻觉啊，幻觉，这叫做这个《金刚经》的这个最后，刚才我们的师兄也啊念到了这个啊，就最后这句话，我觉得是最有意思啊，一切有为法啊，什么叫做有为法呢？啊？佛教里面讲有为法和无为法啊，有为的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人为的做出了某一件事情的话，这个就叫做不自然啊，不自然。我们说这个不是自然的，这个是人为的，我们会说这样子啊。有为的意思就是说，不但是人也好，大自然它本身的变化也好，凡是因为因和缘啊。 产生的因缘当中产生的这些物质、精神啊等等这些所有的事物，叫做有为法啊，这叫做有为法。那么这个有为法里面呢，就包括了什么呢？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都是在这个范围当中啊，包括物质、精神，还有这个物质和精神的这个运动，都在这个当中啊，有为法当中。一切有为法，如梦啊，如梦，梦是什么啊？就是一场梦啊，把一场梦拉到啊，拉长啊，拉到80年的话。那就这个叫做人生啊，这就不叫梦，这叫做人生。80年、90年叫人生。然后80年的人生啊，90年的人生压缩到2个小时的时候呢，这个叫做梦，这不叫人生啊，不叫人生，所以叫做如梦啊，如梦。幻是什么？幻就是幻觉，幻觉啊。今天科学也告诉我们，这张桌子就是一种幻觉啊。为什么是幻觉？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静止的物体啊。那么显微镜告诉我们，这里没有静止的物体啊。那么这里没有静止的物体，那么我看到的静止的物体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的错觉啊。那肯定呢啊，明明是不存在的东西，在我的大脑里面产生，那这不是幻觉是什么呢？叫做幻觉。啊，就叫做幻觉，非常的有意思啊。但是我们今天学的都是理论啊，理论这个我们怎么样去用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大家不要害怕这个，不要害怕空心啊，不要认为这个理论很荒唐，这个真的不放荒唐。如果这个荒唐，那就是这个啊。就是科学的现代科学的两大支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是很荒唐的理论了啊。这个我们不敢说吧啊，所以我们只能乖乖的接受这些东西，因为科学在它的后面呢。如果科学不在，那我们可以说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他告诉我不可能，所以我说不可能。这我们怎么傲慢呢啊？但是现在我们不敢说了啊，就是因为比它强几万倍的电子显微镜出来了以后呢，然后呢它算什么呢啊？这时候我们不敢说这样子的话了啊，我们真的接受，原来我错了，我看错了，听错了，我看到的都是错觉啊，只能这样子啊。那既然是错觉，你为什么这么执着呢啊？但是我还是喜欢执着，我知道这个是错的，但是呢我还是需要这个。我们刚才看的，这虽然这个是错的，但是呢没有这个我们还是没办法让大家听到这个声音呢啊。所以错觉把佛把这两个分得很清楚了啊，一个叫做世俗谛啊，另外一个层面叫做圣义谛啊，两个圣义和世俗的后面就有一个谛字啊，谛字这个字的意思是真实的意思，真实的意思啊，真实不虚的意思。那么这两个怎么可能矛盾的东西，怎么可能两个都是真实的？我们刚才不是说这个是虚幻的吗？现在怎么又说是真实的呢？啊，虚幻的东西啊，对我们来说是很真实的。比如说做梦的时候啊，比如说啊，两个人在同一个啊房间啊，然后呢睡觉，另外一个是一个其中一个先入睡做梦，另外一个人呢还没有做梦，他知道这个人在做梦啊。那这个时候啊，还没有睡觉的，对，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啊，另外一个人已经在做梦的，这个人在梦境里面所发生的一切，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完全是假的。但是呢，正在做梦的人他自己，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啊，从梦的角度来讲是非常的真实的啊，非常真实。所以我们说把梦拉到80岁90岁就是人生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啊，它很真实的呀 啊，我们盟里面做盟我发财了很高兴呢啊，然后呢盟里面就是梦到就公司破产了等等等等，那也很痛苦呀啊，很痛苦啊，很痛苦，就是跟现实生活当中是一样的痛苦。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我在做梦。如果你那个时候知道自己在做梦，那当下就所有的这些恐惧、焦虑、悲伤，所有的东西立即就会消失的，啊，立即就消失。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有些的时候我们做很非常不好的这个梦，醒过来的时候很高兴，哦，原来是在做梦。啊，很高兴，嗯，不是这样子吗？这个每个人都有这样经历。然后我们现在也在做梦，啊，做另外一种梦，也实际上也是梦。那么从这个里面还心啊，释迦牟尼佛经常都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还心我们。但是呢，我们从这个里面要真的要彻底的醒过来，这个有一定的难度啊。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在做梦就好了啊。如蒙入袍迎入炉入殿啊，就是这样子。这都是没有啊，这都是它没有实质性的东西，说变就变啊。所以炉就是这个意思啊，炉水啊，晚上下雨的时候呢啊，早上当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啊，这草花上面都有一滴一滴的水啊，但是这个阳光一出来了以后呢，几分钟之内啊就蒸发了，它就变成空气了啊，这个水就看不见了，所以非常的变化无常啊，变化无常，说变就是变，说没就没啊，所以叫做如炉入殿啊，殿就上殿一样，嗯。啊，这是他的理论啊，《金刚经》的理论。然后我们怎么样去用呢？啊，最后我们要讲到，我想这个是最重要了。我们怎么样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呢？当你非常焦虑的时候啊，非常焦虑的时候，非常的不开心的时候，你不像啊，我不开心啊，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再难过也是改变不了了。但是我知道不应该啊，不应该内疚，这个内疚是没有用的啊，只是折腾自己而已啊。这些道理都知道，但是呢啊，还是一直都很痛苦，一直都很悲伤、焦虑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先不要说什么话啊，先不要去做什么事情，在这种状态下说出来的话都是不好的话啊。这种情况下做的决定都是错误的决定啊，这种情况下这种心态做出来的事情都是错误的事情，对自己不利，对他不，什么都不要做啊，什么都不要做，保持沉默啊，把门关起来，然后就是啊，去想一想，嗯，原来啊，这些都是梦一场，嗯，梦一场。都是梦，我在做梦啊，我在做这个一个痛苦的梦啊，在梦里面啊，我在受痛苦，嗯，这一切都是如幻如梦。怎么样是如幻呢？就是通过这些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简单的理论去分析一下，然后最后都是梦一场，如幻如梦，嗯，这个时候对我们的感受还是有帮助的，稍微会减轻一些我们的啊这种悲伤啊焦虑的。这个感受有一定的帮助，是一个很好的解决的方法。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呢，稍微更接近一点啊，更深入一点啊。当我们啊就是很不开心的时候啊，然后有刚才讲的保持沉默，然后把门关起来，坐下来啊，然后呢去看看我到底我不开心，什么叫做不开心啊？不开心，那我们一定会说我的心在不开心呢啊，那我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啊？去看看啊，有些时候你还来不及看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都这焦虑已经没有了啊，没有了，它消失了啊。这个是不是佛教讲的真悟呢？它还不是真悟啊，不是真悟。但是呢，它就是如果你。 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东西，因为它是虚幻的东西啊，所以很脆弱的东西经不起这样子的这个考验和观察。嗯，不观察的时候，而且你把我自己的感受啊，把它当作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来看的时候呢，它非常的强大，它的力量特别特别强大，它对我们的伤害特别大。嗯，然后我们把这个痛苦啊，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从来不去分析或者关注我的痛苦，我们想不就更多的想的是外面的东西，一定要我想要的那样子去变化啊，我们更多的想的是这个过程当中，他不这样子，我要的东西跟他的变化相反的时候，产生一种感受啊，这叫做痛苦啊。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感受分开啊，专门去分析一下，关注一下这感受它到底是什么啊。这时候呢，我还没有来得及啊找到什么答案的时候呢。没有，这个感受没有了，消失了啊，烟消云散啊，有很多时候都有这种情况。嗯，这也是一个解决啊我们的一个心灵的焦虑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非常好的方法。嗯，当然这个是我们还没有证悟，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金刚经的真正的这个真实的境界之前的一个简单的啊这个方法，处理的方法。嗯，如果有一天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真正的我们的修心啊达到这样子的境界的话，那个时候呢，我们真正的从骨子里发自内心的感受到这一切都是梦一场啊，所以自己没有他们这些东西呢，不会给我们带来这个痛苦。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呢，因为我没有执着这些东西了，那没有执着的时候呢，它自然就不会对我们带来影响。但是那个时候啊，我们的慈悲心会更加的增长，慈悲心呢，悲悯的心、同情心会更加的增长。为什么呢？嗯，这个时候不就是众生啊，所有的众生也没有吗？刚才这个《金刚经》里面讲的人相。众生相、受相是什么意思？人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说我人，更多的人叫做众生啊。受者受是什么呢？活着的人叫做受者。嗯，那这些东西都不就是没有了吗？没有了，那为什么要慈悲呢？慈悲谁呢？啊，这些东西对真无的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是没有的。但是这些没有证悟的人来说呢，对他们来说呢，正在这个做梦的这些人来说呢，在他们的从他们的角度讲，很真实的东西啊，明明是没有的东西，但是呢他很痛苦啊，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啊，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我要欢心他，就这个叫做佛度众生，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几个人在一个房间睡觉啊，然后呢其中一个人啊还没有睡，或者是睡了又醒过来了，那么另外的几个人啊睡了，正在做噩梦，每一个人都做各种各样的噩梦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是从这个噩梦里面想这个摆脱这个噩梦的梦境，挣扎，正在挣扎啊，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梦。那醒过已经苏醒没有睡的人，他知道他们在做梦，这不正常的。那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痛苦，所以我要让他们啊醒过来，我一定要唤醒他们。为什么？如果不唤醒，让他们这样子一直做梦，那他很痛苦的啊。这个没有必要，根本是不存在的东西。为什么你把自己创造一个东西，然后又把这个东西来折腾自己呢？这没有必要，我一定要赶紧去啊，让他们侥幸啊。这个就是佛度众生，这叫做佛度众生，并不是佛自己啊有痛苦，也不是因为佛他自己没有痛苦就不需要管别人吗？也不是佛没有痛苦，实际上没有痛苦，但是幻觉啊当中啊，从这个角度讲有痛苦啊，就这样子。所以这叫做痛苦啊，这叫做这个佛度众生。那么我们 虽然还没有成佛，虽然还没有成就，我们的境界还没有达这么高的时候呢，稍微有一点点干手啊，至少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这种空心，这种如幻如梦的这种感觉，让我们能够稍稍放松一点的时候啊，把我们的手稍微松啊，稍微松开，这样子的时候呢，让我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啊，告诉其他的人啊，他们呢也可以啊，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对这些名利啊稍微这个执着稍微淡一点，这样子大家都我们的生活压力不需要这么大啊，然后呢竞争也就是不需要这么的激烈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其中一个道理，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啊生活压力这么大，然后呢生活的节奏有这么的快，所有的东西都要快速的啊，当下就要成就啊，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变得非常的啊这个浮躁焦虑狂躁急躁啊，然后在焦虑和狂躁和急躁的人根本就感觉不到轻松自在的感受啊，然后人的所有的幸福感就是从轻松自在自由的状态下诞生的啊，所以我们没有这种感受，那这是为什么呢啊，我们不要以为啊，那我们这个怎么去拼命的去工作呀等等，这是我们的生活的需要，其实不是生活的需要啊，是我们的虚荣心需要这些东西，不是我的实际根，不是我的生存的基本的条件的需要，而是我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那为了满足我的这个虚荣心就需要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啊我们想用物质来满足这个虚荣心的话，那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永远都不可能的，这永远都不可能啊，这就是像我们追逐彩虹一样，比如说小孩子看到彩虹的时候呢，他以为可以走到彩虹的跟前啊，他去追逐彩虹，嗯，那么彩虹他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他就会移动一样啊。那我们的幸福的这个目标啊，第一个是什么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房子、车子，然后有几百万的存款啊，这个是我的幸福的生活的标志，嗯。这些东西都有了以后呢，然后我那个时候呢，我的幸福的这个目标一定会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根本就不是这些，又是另外一个东西了啊！如果达不到，那么我所得到的东西，这个时候我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个得到已经得到的东西，这时候呢啊，不能给我带来幸福。这个时候呢，我感受到的是没有得到的东西的啊，这个啊。这个的不满啊啊，这样子以后呢，人的一辈子很短暂的啊，就一会儿就过了，就最后我们就是躺在这个病床上的时候都还不满，对这个家人、对同事、对领导啊、对朋友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不满、抱怨，在这样子的抱怨的啊心态。然后呢把我们送走了，那这样子的话最后走到什么地步呢，走到什么地方肯定没有好的路可以走啊，所以我们物质本来是用来啊满足我们的肉体的需求的，这个它能做得到啊，这个也不需要太多的物质啊，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然后心灵，我们的心灵它有它自己的啊归属啊，这样子才能够它在这个安心的可以啊在这个领域当中可以生活，这叫做精神生活。古人啊他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创造了非常非常多的精神生活的非常辉煌的这个啊成就啊。所以古人的心啊，他物质没有那么多，但是呢他的心啊，他的精神在精神的领域当中找到了非常好的精神的归宿，心灵的归宿，所以他一辈子啊活得很幸啊，活得很幸福，他也没有破坏环境啊，他也没有怎么样，但他活得啊 很幸福，他就是静悄悄的来，静悄悄的走啊，一辈子就是过一个人可以过的生活啊。然后呢，我们呢啊，就是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就是3岁5岁的时候就开始灌输各种各样的这种啊竞争啊等等等等的这些观念，然后呢，就是这个这么短暂的这个人生当中破坏环境呢，等等等等，就是做了一大堆的不该做的事情，最后走的时候还是不满啊，还是不满，抱怨、仇恨啊，这样子走，这个是一个非常不理想的生活，所以我们啊，《金刚经》，今天我们这里有很多佛教徒啊，那么佛教徒呢，希望就是进一步的去啊这个。修金刚经的空性啊，也有很多非佛教徒，也就是说没有信仰的人啊，这个没关系，但是没有信仰的人也可以去这个研究一下金刚经，然后金刚经里面讲的这些道理可以用到生活当中。我们不管是有信仰的也好，没有信仰的也好，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活得幸福一点，活得开心一点，不要有太多太多的焦虑，这个大家都共同的公认的那么这样子呢，那我们比如说没有信仰的一个唯物论者啊，也不想有这么多的不开心的事情呢，他也不想有这么多，不想面对这么多的这个精神的压力、焦虑啊，那么他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那找不到更好方法的话，那么就是《金刚经》里面有一些现成的方法，我们可以去用，为什么不用呢？也可以用啊。这没有信仰的这个啊，这个这方面的这个意义，但是呢。他还是可以，这个方法可以用来做他的一种内心的一种调整的方式啊，这也是起到一定的作用。